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腓立比书4章6到7节，保罗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主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盾牌，他永不误事。让我们仰望神的话语，因他的慈爱和诚实赞美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尽忠为主。我们思想尽忠为主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41章14到16节以及37到46节。旧约圣经创世纪41章14到16节，37到46节。请预备好你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的心哪。
有
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，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：我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：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三十七到四十六节，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法老对臣仆说：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：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：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：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：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法老赐名给约瑟，叫撒发纳特巴内亚，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创世纪四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以及三十七到四十六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三十八到四十节，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。经文说道：法老对臣仆说：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：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法老对臣仆说：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：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尽忠为主。从古人留下来的历史记载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年轻人一直统辖着这个世界。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就描写了这些事实，古圣先贤的传记也披露他们一生从年幼无知臻于年高德少的经历。无数帝国的勋业是年轻人用肩扛起来的，他们所带来的希望之声回响于沉寂的黑夜，划破静谧的黎明。他们走过的路径都留下希望的脚印，他们为岌岌可危的事业带来振兴的活力，为奄奄一息的人们带来新生的气息。一代接着一代， 年轻人将累积的经验传给下一代的接棒人。历史的意义掌握在年轻人的手中，回荡于年轻人的耳际。这就是在宇宙永恒的页面上写下的年轻生命的尊严。只要已完成使命，虽英年早逝也算成功。只要达到生命终极的目的，不虚此生，就算长寿。青春开出一条通往天堂的西径，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好好活个30年，胜于庸庸碌碌苟活70年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尽忠为主这个题目。年轻人要能够起来带动历史风潮，给以后的人留下希望的脚印，不要心无大志，庸庸碌碌的过了一生。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比我们做了什么事还要紧。约瑟年轻的时候，被嫉妒他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带到埃及做了奴隶。在人看来，这是一桩人伦悲剧，但却是在神的旨意中。诗篇105篇16到22节，诗人说：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使徒行传7章9到10节，斯提反说：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。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神给我每一个人都有潜能，但所谓刀要识磨，人要试磨。生于忧患，则死于安乐。多难兴邦，因忧起盛。神许可南风吹来，许可北风兴起，吹在我们的园内，为的是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在人看来，约瑟是被卖到埃及去的，但以后约瑟明白，这是神在荒年以前差他来，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创世纪50章就记载，他的10个哥哥前来求他饶恕，俯伏在约瑟面前说：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不看他哥哥们为谋害他性命的仇人，而看他们是成就神旨意的工具。神试验约瑟，是要显出约瑟伟大的灵性，他对神的敬畏，以及对人的接纳饶恕。从约瑟被卖到埃及起，直到他成功的给法老解梦，一跃成为埃及宰相，这13年，是神训练约瑟属灵功课的学校。神许可约瑟在极深的幽暗里，一无可靠，只能靠神。圣经里最少5次提到，神与约瑟同在。 意思是每一个事件都在神的掌控当中，神利用每一个不利的环境为将来要成就的美事效力。在人的意思之上，有神自己的意思。神可以用今日的不幸成为明日的幸亏。神为了约瑟的前途以及借着他所要施行的拯救预备约瑟。神不是苦待约瑟，而是要预备约瑟，我们不要看错了。为了约瑟能升任宰相一职，神精心设计，先是让他在护卫长波提法手下做管家。圣经说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神知道约瑟如果要做好宰相的工作，他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能力，必须通晓埃及的语言、文字、风俗、习惯以及文化等等。而当时约瑟才17岁，向来在家里是个受宠的孩子。神给约瑟13年的黑暗岁月，许多时间是在监牢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神让约瑟在那里坐监，在人看来，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已经够惨了，竟然还无辜的被主母诬陷，遭逢牢狱之灾，那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但要晓得，埃及是个文明古国，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国家，他们的建筑技术到今天还让人惊奇不已。那些雄伟的金字塔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智慧。约瑟的确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，而在哪里学呢？有很长时间是在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学。神让监牢成了约瑟量身打造的学校，这是任谁也想不到的。虽然期间约瑟曾经请托九正在法老面前提说他救他出监，结果九正官复原职就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，让约瑟在监牢里多待了两年。约瑟没有失去信心，没有好像诗人在诗篇73篇13到14节所说的，我是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约瑟不怨天不由人，把自己交托给神。本来九正不纪念约瑟为了解梦的恩情早已把他忘了，但神却没有忘记他。当神眷顾的日子来到，过了两年，法老接连做了两个梦。头一个梦，梦见河里先上来七只肥壮的母牛，但又被七只瘦弱的牛给吃了。第二个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饱满的麦穗，随后又长出七个细弱的麦穗，吞了那七个饱满的麦穗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，就召来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。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但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。这时九正才想起了约瑟，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，从前法老恼怒臣仆，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在那里通知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，是按个人的梦圆解的。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膳长被挂了起来。法老听到有这样的事，喜出望外，随即差人去召约瑟。圣经说，他们便急忙带约瑟出监，约瑟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。可以参看创世纪41章的1到14节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约瑟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他知道解梦是出于神。过去他倚靠神，成功的给九正、膳长二人圆解了他们二人所做的梦。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约瑟，并说，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。约瑟听了之后告诉法老，这是神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，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记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，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这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约瑟当下就建议法老该怎么做，要怎么因应，告诉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约瑟详细给法老分析，应当这样行那样行，把将来丰年一期的粮食聚敛起来，积蓄五谷，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，归于法老的手下。所积蓄的粮食呢，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神赐给约瑟智慧，使他在法老面前有合一的应对。圣经说，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法老听了约瑟的解梦和建议之后，豁然开朗。创世纪41章38节到43节经文记载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那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，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约瑟一定感到难以置信，但神在约瑟少年时在梦中指示他的事情，到这时候就渐渐明朗了。神却和约瑟经历长达13年之久看似黑暗的岁月，不是没有意义的。这13年是约瑟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。正如孟子所说的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人的时候，必定先困苦他的心智，劳累他的筋骨，饥饿他的体肤，穷困他的身家，又扰乱他的所作所为，让一切都不得称心如意。这都是用来激励他的心智，坚忍他的性情，增加他本来所欠缺的能力的。雅各书一章2-4节，雅各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雅各书一章16-17节，雅各又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能使人忘记一切的困苦，使人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有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，再大再难的事也能够做成。罗马书8:31节，保罗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弟兄姐妹要有信心，不要只看暂时的损失，而没有看见永恒的价值。哥林多后书4:16-17节，保罗又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苦难伤害我们的顶多只是外体，而不是内心。不要因为事情不顺心就心生埋怨，只管把自己交托给神，依靠他。诗篇13:5-6节，大卫说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大卫和约瑟都是等候神的好榜样。不错， 有时环境会让我们感到神好像忘了我，有时神好像并不关心我，但神不会错，他是独一全知的神，他已经说了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箴言22:1，所罗门说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约瑟依靠的是神的恩宠，比金银更宝贵。他不但凭信心见证了神的信实，神的伟大和奇妙，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。当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，他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他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。感谢神，约瑟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他的心始终向着神。弟兄姐妹，重要的不是神会怎样带领我，而是我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，我的心在他面前如何呢？神要将奥秘的事显明给那些敬畏他、爱他的人，使他们有聪明、有智慧。神应许要与那些专心爱他的人同在，使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约瑟就是最好的见证，让我们在指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，并且恒切祷告，为着神美善的本性以及他所要赐的一切恩惠感谢他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话将我们救活了，我们在患难中因你的话得到安慰，得到释放。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很多在我们看来糟透的事情，原来对我们都是有益的。感谢你奇妙的带领，愿你的手帮助我，使我无论处卑贱，无论处丰富，都能够像约瑟那样爱慕你，用敬畏的心顺服你，等候你。帮助我不做糊涂人，在世上庸庸碌碌的活着，而是效法你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你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愿主照你所应许的，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孙大中讲道集第62，这是6月份要送出的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欢迎您多多使用电邮索取。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又或者请你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守。心